欢迎收听海伦音乐电台，今天是我们的 episode 15第15集了。刚刚有点感人，因为在我开始录制之前，我就回去看我是录到了第几集，到底我要讲第几集，意思也就是说我已经开始到需要 make sure 我到底是录到哪一个集数的次数，可能代表着我的集数已经不是超越那种单集1、2、3、4了，有点惊人。还是只是纯粹我就是太累所以遗忘了。今天我们的 episode 的主题是大智若愚如我。在开始之前呢，我这次的创作曲就叫大智若愚。Yes， 是因为今天发生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我今天在跟我的同事聊天的时候，他是一个前辈啦，然后他就跟我讲，其实应该是说我在这个工作上有一阵子了，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太适应，或者是比如说有时候有点没有 catch up， 因为我们每一个学期都有很多要就是想的教案或什么的，然后我们要开会，这样就是你要开始要有点像是你在论文的就是口试，你要做 proposal， 要去 persuade 就是你的老师们就是你要做什么这样。但因为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不排斥，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那个 tone 我没有抓到，或者有时候我真的听无就是台下的老师给的建议，所以我就会呈现一个哈什么的状态，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听无。我想说那你要什么，要想什么，我没有恶，就是我很愿意接纳。然后有时候每个老师的风格都超级不一样，有的是属于那种劈头就问型，有的是属于那种微笑点头型，就是天使老师，然后有的是会帮我解围，比如说我可能没有听懂，他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技法，就是讲什么点什么点之类的，我当下没有 get 到，我想说那是什么，就会有老师救我。好，总之呢，那个前辈就来我的办公室跟我聊，就是他可能看我自己，因为我很害怕我让大家造成大家负担，希望可以减轻大家一些 loading， 所以我就自己埋头苦干的做了一些事，他就叫我不要再做，他就帮我想其他的方法。我就说真谢咯，他就开始给我小以大意，我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我就说对啊，我就是他说你是蛮讨人喜欢的，但你就是有时候我就说我就是比较笨。他就直接接说但那也是一个你很好的特质。我想说啊，所以说我真的很笨咯。虽然我当下 我是觉得那个当下就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是蛮笨的，因为我就 没听懂嘛，但如果他们有听懂，他们可以表达为我 defense， 我当然是很感谢。我想说啊，真的就是没有很笨，我就听无，但我没有想到他那么直率的跟我点头，然后很稳定跟我说但是那也是你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呢，海伦，笨 it's okay。 我就开始大笑，我想说哇靠，我真的是很笨耶。然后他后来自己发现之后自己很慌张啊，我不是说那个，因为他自己本身也累爆，他后来很好笑，他后来就是离开我教室，他帮我解围，然后想办法，然后说错这句话之后，他后来又折回来再好好跟我解释一遍，他说你不是笨，我说没关系，他说你真的不是笨，你只是，我说哎，就是笨啊， I me take a 就是笨。他就说之类，他就讲了一些可能他可能真的觉得我不是笨，他就是太累了安慰我的话， It's okay。 后来我就开始认真回想我的人生，其实真的可能我的外表，可能我又高吧，然后看起来又很冷漠。上次发发来我的节目又说我就不太笑，对，因为我笑起来就会很搞笑，而且平常也没什么事可以让我笑，我真的很难就是露出那种天使光友善笑容的那种人，以至于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很难亲近。但我觉得这也不错啦，就是因为其实我跟不太熟悉的人，我很难跟他交流，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在耽误别人时间，或者是别人会不会尴尬不想跟我聊，但是又必须要跟我聊，所以我就会呈现一个干脆不要有表情好了，让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没想到认识之后就会发现就是我已经不止 超过一次就别人跟我说你真的很好笑，不无论是同事啊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学生，学生之前他跟我说，海伦，我觉得你不应该要当那个教英文，你应该要去当表演艺术老师，因为真的好好笑，或者是我每次看到你就好想笑。我当下听到其实蛮不爽，我想说到底是要多好笑。后来我就想说 in another way 我可能 make them very happy， 想说算了，这也是一个好的特质吧。对，我在看完记得上我忘记是第几集了，跟大家说我分享了一本，好像是那个那时候 Tina 来上节目的时候有分享一本那个 philosophy 就是失败哲学。我看了那本书之后其实我自己内心有一些成长，我觉得在可以接受，我觉得要接受自己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比如说接受我自己很愚蠢，或者是接受我自己听不懂。有时候我真的在比如说我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在无论是熟或不熟的人面前讲出来，当我一再的承认我真的不会，或者是我真的不懂，或者是我失败了，这件事情好像一次又比一次好，我觉得我内心一次比自己快乐，因为我把我自己交出去。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是亚洲嘛的一些教育文化，小时候就会就是会有一种气氛，好像以前老师在台上教，然后老师说有没有听懂，有没有人听不懂，你不懂的时候你举手好像就是一种 shame， 就是一种羞耻，你竟然听不懂这样。所以我觉得后来那本，我记得那本书上面写说它是英文啦，它的意思是它是说 shame cannot survive being spoken， 当你把羞耻说出来之后它就不存在了。对，然后他说 we shared our story with each other， we found comfort in the mutual experience。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为什么有一些podcast， 我当然也会听其他的 podcast， 他可能会分享一些可能很难过的事，或者是你可能看电视节目，有些谈话性的节目或是电影，他可能演出了或是说出了一些我们其实生活上不好意思说出来或是我们内心的一些伤口。那为什么你看完你会有共感，你会哭，你会难过，但你哭完难过你突然觉得好舒服哦，其实就是刚刚那个意思，就是羞耻它如果被说出来其实它并不是羞耻，因为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你面对了这件事情。那我说的羞耻不是你去作奸犯科啦，就是说哦杀了人这样分享，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我们内心觉得好像说出来会很丢脸的一些你觉得是失败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把失败这件事情变得一笑置之，就是我对耶我做错了，但是因为我做错了所以我就学到了一个新的东西。我最近真的是很累，就是因为可能这学期我的 loading 作业东西比较多要处理，然后我记得那天反正就是万圣节那阵子，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累爆。万圣节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些活动，我们有一些关卡，然后就有小朋友要闯关，然后我们就还要想就是要办什么什么鬼之类的。我本来我的那个我想说好啦今年就认真一点，去年我是办那个什么鱿鱼游戏什么那个娃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小朋友共鸣超像啊 she's a hide and seek 啊那这样，然后就一直在叫我转头，就很想把他们全部碾断，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面具，我那时候觉得很 lazy， 我想说我就头发绑那个两只，然后就超级大的那个娃娃就很符合那个鱿鱼游戏的那个角色嘛，因为我记得那个一二三木头人那个娃娃也很大只。而我又想说小朋友他们又不是像那种高中生或大学生可以承受那种鬼，因为我超适合当鬼的，就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好像扮那个什么餐厅的女主人，那时候我们好像是跟美产系一起合作，那时候我扮那个餐厅的女主人可怕到就是跟我坐在我对面的男主人跟我说，学姐你不要看我你好可怕哦，我笑不出来。对，那时候因为美产系他们化妆吧妆法，然后那时候我头发要长到胸部，就是整个很对很适合当女鬼，我是不用说话的，鬼不用说话真的蛮不错，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你就对那个来宾就是来鬼屋的游客 拿那个叉子，然后用很诡异的眼神看着他们这样，然后他们全部会吓到，就那时候觉得哇，演到自己就觉得很像鬼，然后都不敢照镜子。但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是小朋友，所以我就想说不要选那种太可怕的。今年我想说好啦，那我就那个不要只买那种很像运动服的那个一二三木头人的娃娃，我就那时候订了那个什么红心皇后哦。因为多亏我的同事 Ariel， 他每一年都超认真的打扮，他就说、欸、你要不要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被他激起我的那个厌世的那个心情，就被他燃起，他就传了很多个给我，我就订了红心皇后。我跟你说那个红心皇后的虾皮超烂，我说来收到，我想说好了，那我就先放着，等到我好像11月就订，哎、欸，不在讲什么，好像9月多9月初我就订到，9月中就到货，想着十月我就慢慢再把它拆开就好、啊、要装扮的前两天想说好了，来看一下假发长啥样好了，我连假发都订，那一顶好像800块吧，上衣洋装好像是500多块，我总共花了1300、欸、很多，我觉得不少了，以我就是平常对于这种就是叫什么就是 dress code， 你知道我打开我整个那个假发，红心皇后不是爱心吗？那根本就不是爱心，那是两坨，很像就是完全不是停留在爱心那个上方的位置，爱心不是在它的那个圆，很像那个圆圆的上面，在上面嘛，它是在我的眼睛前的两侧，请问我是什么红贡丸吗？根本很像越南的那种，就是不知道不是越南我在讲什么，很像那种红色的贡丸然后挂在前面，我想说请问我现在到底是什么。那个洋装穿的它旁边有那种蕾丝是镂空的，我手一伸出去就破掉了，我是一个破烂的红心皇后，我可能被强暴吧，我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崩溃，我就马上录语音给 Ariel 说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后来我就奔去我们家附近什么宝多梦还是什么宝什么娃娃娃娃、欸、卖那些什么万圣节，就跟一堆小孩在里面抢来抢去，也没有抢来抢去，小朋友里面妈妈我要穿那个我是 Superman，然后就在里面看有什么适合我的。后来因为我已经花了1300，我想说好好好我就买一个斗篷好了，然后我就看到 V 怪客的面具，因为我很喜欢 V 怪客，我就买了那个面具啊，想说我真是精打细算，其实根本没有，前面已经先损失了1300多块，我真是精打细算了，全部大概是300-400块吧，我就自己安慰自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也一样没什么事，我就斗篷披了，觉得哦很长很吓人，可以明天就穿全黑然后就戴那个面具好了。殊不知那个 V 怪客面具我记得是59元，因为 B 人的鼻子不挺，然后额头也不够突出，他那个 V 怪客面具就是完全照那个 V 怪客的那个脸，他的就是他的脸是很有棱角的，我还发现我戴到脸上它整个让我不能呼吸，而且我眼睛根本看不到，因为它整个太贴了，我脸太扁了，我亚洲人 OK， 我整个想说什么鬼，然后我就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看到什么宝丽龙，我就用宝丽龙跟那个什么化妆棉把那个面具垫起来，我才稍微可以有一些就是可以斜视稍微看得到外面的世界。幸好我还38买了两副眼镜，我还想说一个要送给 Ariel， 就没有，就两个都在我在戴。隔天我就是上妆我想说不行我就坚持，然后先戴面具，然后中间就听到小朋友的对话，因为我把面具戴起来，然后头发又是不是长头发，所以小朋友根本就看不出来我是谁，我就穿裤装，我就开始，因为我们的那个关卡就是很好，我们那个关卡就是那种画那个什么画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的面具，让小朋友他就画完他就可以闯关，我们那一关非常简单。小朋友就看他们两个在对话，他说他是男的吗？小朋友一二年级，因为你说他女的吧，啊，还是他是男的，我都觉得不用讲话好棒哦，因为平常你可能上课的时候小朋友说 Teacher where are you going， 啊你就要回答他，但因为那时候你是鬼就不需要说任何话，然后我就默默的发东西，就他东西掉了我不得不说话，说 Your things is falling down， 他说哦他是女的他是女的。我就觉得很好笑。好，讲到这个呢就必须要再扯到我要讲什么一年级，就是有一次我被叫去代课，以往我都是教就是不是低年级的，我想说低年级小朋友那么可爱，我怕我不小心就是把他们吓爆， 结果因为那天刚好老师就是身体不舒服，就必须要临时代课，我就去了。老师就匆匆忙忙的，很可爱，在教室里面就是疯狂的用消毒水消毒，然后一直很有礼貌的跟我说 sorry 就是什么什么，我说 it's ok 没关系，因为他就是不舒服也不是他愿意的。老师就离去，小朋友就目睹这一切，小朋友就很可爱，就说 Where are you teacher?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我就很像一个巨人，因为那老师很可爱，就是比较娇小型的，然后我就是很像，就是可能是小朋友界的姚明吧，就超高，然后站在门口，小朋友大概身高只到我的肚脐眼下方，然后他们就头超高，他必须要仰角90度才看得到我，他说 Who are you?就语速就是这样 Who are you? 我想说 Oh my god， 我就很冷静跟他们说 Go back to your seat, we're going to start the class right now。 我说我们现在回去做，我们要开始上课。我发现小朋友听舞，因为我讲太快了，小朋友这样哈啊、我想说 Go back to your seat。 小朋友说啊OK， 然后就去做好。其实他们蛮可爱的啦，但我当下觉得、哦、我好想死哦，怎么会这样子，我完全没有办法在他们的世界达到就是共频，没有办法共、哎、叫什么，让他们知道我在干嘛。后来我就开始稍微上课一下，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真的，因为我忘记我自己曾经有这么年幼过，完全没有办法 follow 老师。我想说 OK so please， 然后后来我就逼我自己那样跟，我要让他们跟上我，我只能 slow down， 我就说 open your book， 小朋友就 OK teacher you see my book。 因为我教比较高年级的小朋友就不会跟我叫我看他写的字有多漂亮或什么，就是小朋友已经开始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就是可爱的就是低年级小朋友就会很喜欢乐于分享自己做了什么很棒的事，需要得到老师的认同。Teacher, you see. 然后我说 very good. 然后你讲了 very good 之后，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在抓着你的衣角。Teacher, 是他是你啦，这样之类的。那节课我就快崩溃。后来结束之后，还没结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很可怕，因为我很高嘛，然后看起来又很不友善。后来我想说没有，我没门了，因为我东西都复习完了。我想说我现在能干啥？我就只好。拿出我的拿手绝活，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好，他们上了一些单子，我就说好，现在你们都不可以把书盖起来，我就可能画一些单子在黑板上，他们猜。小朋友非常的 excited， 他们就这个是通用的，就小朋友觉得很好玩，他们说啊 I know I know， 这时候他们语速就变莫名的快 I know I know is， 然后又慢下来
book bag
之类的。然后后来玩完之后，小朋友就过海，幸好也下课了。我就说好，现在小朋友就是 line out 就排队。有一个小朋友做了一件我完全想不到的事情，他竟然碰我的项链。就那时候我就想说他要干嘛，因为通常没有小朋友敢碰我，但那个男生他直接碰我的项链，然后想说我那时候想说你是要打我吗，因为没有学生敢对我做这种事情。结果他竟然给我蹦出去 I love you。 我想说会不会太快，你前面一节课才怀念你前一个老师
Where is she? I want my teacher。
然后现在又 I love you。 我想说拜拜，我没有跟他说 I love you too， 因为我觉得太快了，我还没准备好。他们就离去了。我迫不及待的后来跟我同事分享这个，他直接爆笑。我说我真的 万分的佩服，我本来就已经很佩服幼稚园老师哦。幼稚园老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在幼稚园就是当行政教师，就他之前也很有经验带小朋友哦。我每次听他分享什么小朋友就没办法在上课，就是什么大便什么之类，或者是上 拉肚子或者是不舒服，然后幼稚园老师就是 do everything 耶，就是他们帮他们清，然后又那么有耐心好好跟他讲，然后要接受小朋友哭闹。我真的无法，我可能就在那边跟他一起哭啊、我真的觉得他们的薪水应该要就是比我们多才对，就是幼稚园老师我觉得好辛苦。好，我怎么扯那么远啊。好，就我最近事情很多，然后多到我有时候都不知道 我自己在干嘛。像那天我加班，就是在忙我自己的东西，我的案子，然后忙完之后还想说啊，我要不要问 Ari 要不要去吃饭好了，然后他下班，我想说还是我要去就是染个头发，或者是我去剪个刘海之类的。剪屁呀，我完全忘记我那天晚上要看牙医，就是上次那个，但听友如果有去听，就是我忘记我前面几集有一集就是讲说那个牙医就是硬要跟我约，就是跳过他吃饭时间。好啦，他那时候上个月跟我就是上个月跟我约，特别约晚餐时间前5:30。我想说真是太棒了，我终于不用等他吃完晚饭之后再去，结果是我自己忘记。 Oh my god， 我整个急急忙忙，我想说哈怎么办，现在已经5:15了，我跟他约5:30，我根本就不可能从我的上班地方到那边，我到上班地方到那边要40分钟。我满怀歉意打电话说啊，不好意思什么，他说那你过来好了，看会不会遇到他的吃饭时间。 Oh my god， 又是在吃饭时间。我想说好的，我就像一个帅气的彪仔，我就直接一路下山，不要那边还是 再怎么快安全起见，我还是骑了40分钟。后来到那边之后，我就先跟他赔不是，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迟到，我说我忘记今天要来，我刚加班然后加到自己忘记。牙医很友善的说难免难免的事。哎呀真的很烦耶。好啦，我不知不觉讲了21分钟。在进入我们大智若愚之前，我要先好好的谢谢听友们的支持啦，就是除了有收到一些回馈然后之外，也有一些听友匿名的听友抖内，就是鄙人的电台，真的是万分感激。如果你们下次真的想要抖内，可不可以先留个名称啊，不一定要留真名啊，就让我可以唱名你，然后在节目里好好谢谢你们。对啊，就是很多人匿名就是没有打名称，然后就只有说什么加油啊，很喜欢你的声音什么的啊，我都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把你的称谓打出来。对，你可以打说你是宜兰的吴康仁，或者是你是新北的谢盈萱之类的，让我可以把你的名字好好念出来，或是你要当南投的强力代步也是可以啦。好，那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这首歌了。大智若愚就是今天发生这件事，在我刚分享就是我的前辈说我愚蠢也是一个很棒的特质分享给你们，这首歌大智若愚，我们直接来听听。
清晨的时候起床又撞到头，哎呦自己怎么会忘了床头的时钟，钥匙住在机车口，满头大汗狼狈的我，朋友无奈的看着我，又哭又笑又摇头，哒哒哒，啦啦，哒哒哒，啦啦，耶耶耶耶耶耶耶，以为一副精明的模样。重复坚持那不败的肩膀，模仿还真不需要假装，自然大声的承认 Oh no 又忘记了啦，你可能说白给我自带笑容也只能默认，但坦白说这副模样能为世界带来些笑声，不伤别人大智若愚又何不可，哒哒哒啦，哒哒哒，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这种无奈又幽默的一气呵成，也只能默认。但坦白说，这副模样能为世界带来些笑声，不伤别人，大智若愚又何不可。比起做作承认愚蠢，可爱几分。
若愚。我其实今天发生完这件事情，我心情一直蛮好的，觉得很开心耶，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跟听友分享说就是接受自己吧，就啊我就真的不会，然后承认自己不会，其实真的蛮开心的，放下所有的包袱，接受吧就接受吧。这怎么怪歌啊，那是承认吧，承认吧，哎，是吗？不是，那是分手吧。对不起张震岳，我到底在唱什么？我真的很久没写歌了。上次去那个莫州分享音乐的时候，老板就说，欸，你怎么最近又请嘉宾，是不是你没灵感，然后拿那些嘉宾的歌来搪塞。欸，我觉得也不至于到搪塞啊，我也是有放一些自己的作品，但是只能请到嘉宾会放，就真的是喜欢他们的那些歌，就有认真听过，觉得很值得分享，但可能真的没有唱得到很好啦。我那时候很感谢，我必须要说马丁超可爱。那时候他到我家，他就说要买饮料来，问我喝咖啡吗？我说我喝。他来出现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说他买燕麦奶拿铁，我说哎呦，懂喝，我自己爱喝啦，所以你说人家懂喝。结果殊不知他就回说，哦，因为你之前那个电台我说那个老板忘了加燕麦奶，所以我要特别看一下他有没有加燕麦奶。你知道那种甜在心头的感动吗？第一是他记得我喜欢什么，然后第二是他真的有在听电台，我就觉得有点痛哭流涕，觉得很感人。对，很感谢马丁还有来的来宾们。但我11月真的爆忙，就是啊，我真的是只能说非常充实啦。 That's all what I can say。 我是在说什么？对，最近还去，有一天还自己去看了展览啊。说到展览我够蠢，我那时候想说啊，我去世美馆我自己去，想说难得休息，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去看看美的东西。我就想说悠哉的搭个公车去，先去吃个饭，然后再搭公车到世美馆，因为 我家没有直达世美馆。好啦，我就搭到中山民权西路附近，我就 Google 它明明就有公车站，我就一直找不到，是227还是272还是7、啊，我不要乱报我就在那边找不到公车站搭到那个什么世美馆。对，我就一直，我走了三个公车站，我走东然后走西又走南，然后后来我决定放弃。我明明离世美馆超近，我还搭了计程车花了85块，我到底在冲啥回。我记得那时候招那个小黄那个司机大哥，他就说小姐你要到哪里，我说我要到世美馆，他还给我一个他想说你是有病哦。但我真的走不动了，因为我走了三个公车站，我累了，我放弃，我给钱不赚去算了，我真的 I don't care。 对，但是去世美馆看展真的蛮开心的，然后看了几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作品。对，大家有机会的话最近可以去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看了一个台湾的艺术家，然后画的一些画作是比较童趣的，然后他就在墙上就是有说，他有分享一个别的艺术家说的话，他就说对我来说，当你做一些你还没有掌握的东西的时候，比如无论是创作或者是什么写作，会有一段很长的过程让你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可是当你完成的那一刻，你就可以把这些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当做你思考的产物，然后产出了之后，再过一阵子，当你看到这些作品，你自己的作品，然后试着去将它们以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它，而不是你自己做的东西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学习你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就是 就是我最近有买了一本书，就是叫做不要做自己了，你做个人吧，是那个德州妈妈没有崩溃，是一个知名的部落客的书，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他其实他主要红是因为他是在讲之前是在讲说可能他就是遭受他婆婆就是不友善的对待，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不是纯粹抱怨而已，他是很有逻辑性的在 defense 他自己护卫的价值。对，然后他在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篇章讲表达这件事情，他就说人常常在表达的那一瞬间你才能内化自己的价值观，诶，就其实跟我去看展览的这个艺术家讲的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在还没有产出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只有感觉，但我们也 not sure 它到底是什么，一旦到我们把它表达出来的那一刻，你才可以知道你到底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什么爱要说出来，或是就是你要写日记可能真的有点太累了，有对有些人，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真的要说出，就是跟自己对话。所以其实海伦音乐电台这个东西不是说啊好像是在造福听友，其实你们跟我互动的同时，我也是在帮助我自己找到我自己的定位点，我做我的这些创作我想要什么，就在当下可能跟我的同事对完话之后，好像是我怎么那么开心，是因为我很爽的个笨蛋吗？后来写出来之后发现其实我只是很坦然的面对我的生活，然后我 enjoy 在我发蠢的每一刻。对，真的你做出来之后你才会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对，所以好啦，就不要再怪你小学跟中学的或是高中的作文老师，国文老师就让你写作文，有时候有些人就很讨厌写作就觉得很烦，但其实这也是你也在同时，当然题目你没办法自己定，但是这些方向的同时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自己的价值观。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蛮重要的。好，讲到价值观，我就要跟听友分享我最近，大家如果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我最近呢就是有一个新的突破，就是我拿了一个音乐，我自己之前写的音乐作品也在海伦电台里面的某一首，就是我拿去录音室录。好，然后我不要讲这些原因，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中间的过程非常的 suffering， 我非常痛苦，因为我没有去过，然后音乐就是声音乐器跟那个声音是分开录的，然后因为我吉他就真的没有很厉害，所以光是吉他我就从下午两点录到了六点同一首歌。因为呢原来我了解，哇，原来一个厉害的乐手啊，他必须要是每一个地方他刷的点是要一样的，然后力道可能也要一样，然后拍子要精准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重来好几万次，突然想到我以前的钢琴老师啊，我真是对不起他，因为我真的讨厌节拍器。而且我跟你讲，我以前有一个啪醒，比如说我的钢琴老师，我钢琴老师超严格，他是山东人，他讲话有一种山东的霸气女老师的腔，他说好了我跟你说，你以后就是从120啊，你这个节拍123走，然后就拿那个铅笔那边打打打，然后我就乖乖的弹那个很枯燥的古典乐这样。但我在家里练的时候很喜欢把它调到超快，比如说他可能是180，然后可能把它调到，我忘记了那时候是多少，360吗？然后我就把它调到最快，然后弹很快，然后觉得很爽，很快就练习完了。那时候因为我们家规定要弹10遍， Oh my god，不堪回首的过去。好，为什么讲到这个，哦对对对对，就是录那个吉他啦，然后录到六点嘛，录到六点我就看到啊，陪我来的朋友就是已经等很久，我就觉得怎么办啦，然后他就说，我想说好啦，那接下来唱歌应该还好啦，唉，唱歌毕竟就是可能会比吉他好一点。没有，各位朋友，我歌唱从吃完便当，本来是要跟朋友去就是细致吃饭，就后来因为那时候只录好乐器根本没办法离开，所以饭局就是先告吹了，然后就吃完便当然后再回去录音室，从6点录到晚上11点快12点。好，那中间录音的原因就是有比如说录音师说他觉得我的口气不对，就是他觉得好，比如说喷麦这当然是无可厚非，重来。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比较奇妙的就是比如说他说我唱 A 段可能唱 B 段，他说我的 我是不同的人在唱歌，我心想说我是着魔了吗？他就说你不是同一个人，你口气你是不同人的方式在唱。我就想说天哪，这也太难了吧，我平常唱歌就这样。然后他后来他后来就让我有点走向比较低潮，因为他就说你这首歌不是很难，你这首歌是写怎样的？我说这首歌其实情绪很多。他就说你这首歌不是应该是很难过，我有听不到难过，我觉得你好快乐哦。我想说那就是你没慧根，但我没讲啦，我就说我就很努力的想说好，我们先试着接受。就是我最近我之前不知道看哪一本书，他说当你遇到就是你很有挑战或是你不曾尝试的事情的时候，先不要下定论，先试着去接受你不喜欢的，然后等到你经历过了之后这些挑战，你再来想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先不要 judge 它是好的事还是坏的事。所以我一直理智的告诉我说对，这是我的作品，对，这是我，只有我知道我自己在写什么，但是我们到了录音室我不会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先听他们给我的建议。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讲，后来我也很诚实的，因为我一直真的录不出来他要的感觉，我自己也觉得很 sorry。 后来他就说你先休息一下，我觉得你乱掉了。我想说但我就重点就是不知道我的乱在哪，就是他讲的太抽象。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你可以讲一下你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吗？我就觉得天哪，我竟然跟他为了一个他不是想要认识我的歌，而是因为我录不出来他要的感觉，所以他问我说你可以分享吗？他可能想帮我。但我就觉得天哪我好无助哦。那个当下我想说谁来把我带走，带我走，好难听。好，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嘛，他就说对啊，那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决定了我的唱腔。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你写的东西但是你要透过别人的手来操控你创造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一度有点不爽，因为他就说这不是你写的东西吗，为什么你怎么唱不出来就别人要的感觉。我就隔着我的麦跟他说这是我的作品啊，所以我爽怎么唱就怎么唱。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事实，但他也很客气，后来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事实捍卫自己是很重要的事，不是说我们人很好或者是我们很友善然后就应该要被接受所有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我们就是要反抗。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你的 limit， 就是你的底线跟 boundary 在哪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不是可能只有不是他们啊，就可能一点可能连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啊他个性就这样，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整个有点气爆。他就说你想要当个歌手的话你就是要录100次，你100次都要用同一个人的口气跟方式然后唱这首歌。我就很幼稚的回他说哇哦，那我真的不想要当歌手了呢，我本来就不是啊。我只是觉得Oh my god， 这个也太难了吧。对，佩服佩服佩服佩服歌手们，唱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呢。但我还是很享受自己在电台啊，或者是在咖啡馆或者是在酒吧酒馆自在的分享，然后用自己喜欢的自由的方式唱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奔放然后很舒服的。对，然后我也很感动，就是听友很多都不远千里的出现。然后像上次我在比较远的好像是泸州吗，莫州，对，是唱歌，然后也是有很好的朋友冲顶扣下，他直接默默出现在现场，就感动感动到一个不行。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可爱的粉丝，就是可能平常会关心我说哦下雨你表演演出要小心哦，然后我就说好哦，我说你自己出门也是哦，他说你要小心哦，他说那等等我们应该是在相遇的路上或什么之类。我想说天哪 Oh my god， 他得要出现。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生活中动力的来源。对，好，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之后就是录音室之后产出的作品啦。我自己个人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对，所以我说语言这个东西，我常常在跟 就是无论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可能第一堂，我通常第一堂上课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一些事，我都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学语言的价值当然是语用，你可能知道单字啊，或是你考证照是就是在事业啊或是远程的 long goal 上面 long term goal 你会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这无可否认。但是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语言的价值在于你可以适时捍卫跟表达自己，你可以在我好像之前在马丁的那一集已经讲过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会有动力是因为这些原因啦。对，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好，对，好啊，反正就是这样。哎呀啊，对，讲到语言的价值就必须要讲一下，我很常没有很常，就是我觉得英文对我来说很有用处，就是可能有时候我合作的时候有一些外事会直接跟他吵架，因为我觉得有些外事都我不知道是因为一些民族性还是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太自满了，或者是有时候我真的很受不了有一些外国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但他们有时候讲话会莫名的大声，很怕全世界不知道他在讲话，其实我真的不想要听他在讲什么，或者是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台湾的亚洲文化都觉得我们是谦虚是美德，然后有时候什么孩子人有耳无嘴没事情别乱黑白说话，所以我们是属于那种如果 if you have nothing good to say then shut up， 就是不要说什么话，但他们就是一个很重视独立言论自由然后表达独立的国家，从他们教育就是的，所以可能有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分享。我记得我那有一个同事，他叫阿，他叫小夫每一次我们只是个员工训练，他可以有上百个问题，我心里想说 Oh my god， 我好想上厕所，尿快喷出来，你会赶快问，但他问的问题都是一些很奇怪问题。他说如果小朋友要上厕所，但是 如果我很想要上厕所但是我又要看着小孩，我要怎么办？我心想说哈罗，你就赶快去刷爆尿然后再回来就好了啦。然后那时候他就说那如果就是我如果想要吃午饭的话怎么样，就是他就会问，他就是不怕，因为他就是符合我们刚前面讲的 shame can be survived being spoken， 他觉得讲出来就他可能也不觉得这是一件丢脸的事，他问的问题也不是坏，但是我觉得很多问题是可以等到你看情况问 OK。 我们那时候已经训练大概三个小时，我已经快发疯，而且我膀胱一直在拉警报，哔哔哔，我快不行，我爆炸了，然后他就一直举手一直问问题，然后觉得我得被气笑了，对之类的。但他造成我微微困扰，但是不是跟我正面 fighting 的人。跟我正面 fighting 的人是，我记得有一个外师，他是以前我的有十年吗？应该没有吧。以前的一个同事，他很有事，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像要画卡，就是答案卡要画 ABC 猪卡，然后你记得大家记得，如果你的听友是就是有活在考试年代的人，过往考试年代的人啊，答案卡上面不是都会写，你会先用笔写第一次，然后后面会有断考嘛，或是期末，你要写期末，然后没有考。然后记得那时候是期末考，所以无论你写第三次断考或期末考都对。But 那个班是超乖，他如果写期末考，他就给他扣十分，他是扣五分，造成我们班超多人不及格。我想说，我们班就很多人跑来问我说：“老师，为什么就是什么这些？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被多扣这些分数？他们就可能变58或是57这样。”我就想说不对啊！我想说，哎，为什么老师要这样扣分？他说：“老师说，因为你不是写第三，就中文这样。”我想说，那我就去问他，他就说他已经在课程前跟他们讲过不可以写期末。我说：“可是，在中文的意思里面，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没有差别。你不应该扣他们分数，请把分数加回来。”哎，我在跟他讲话，你没在跟我看呢。我在跟他讲的时候，他眼神没在看我，他在继续打他的电脑成绩。我超级不爽，我就说 ：“Hello, teacher, I'm talking to you. Please look at me when I'm speaking。”然后他就整个没在跟我看 again。我就说，他就说什么？他就觉得。他就在那边跟我笑，然后不知道在攻三回，然后我整个一肚子火。我想说，你如果不扣分的话，到时候家长来你要怎么办？你要来为我家长解释吗？我就开始疯狂啪啪啪，我用英文那边狂涌，就是很生气。那时候生气的时候，速度讲话速度就非常快，那时候瞬间脑中会出现超多英文单字， 不包括那些骂人的 shit 跟 fuck， 就是很认真的跟他讲道理，然后后来旁边有其他科目的老师就感觉闻到那个气氛的不对，他说诶 Helen 怎么了吗？海伦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然后我就继续跟那个外师说 You know now I'm speaking English. If I was translating into Chinese and everybody know who's right and who's wrong, and it would make you very embarrassed. 然后 他就说 I don't care.I don't mind 这个神经病小狼，然后我就直接说好，我说 Let's go to see the principal 或者是教务主任，他就说 OK fine， 然后我就拿着学生的答案卡然后什么的，然后去问教务主任啊，当然就是我对嘛，哈喽我台湾人呢，学中文的是扯嘎呢，你有没有搞错？然后当然就是他要改，然后他就对我很不爽，我想说你就继续不爽吧，这个全身爱穿麦当劳的疯人就是很反怪。而且他之前还就是问我学生，因为我之前教的 学校是女校，然后之前还问我学生说什么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要不要跟他们出去，有什么毛病吗？我学生还跟我讲，我直接跟他说你这是 harassment， 就是性骚扰。我说他说他那边跟我说 I'm just kidding， kidding 逃啦 kidding 几口，我真的只差没有把就是那些祖宗十八代全部的脏话全部骂出来。我就说 It's not funnyIt's illegal. 我说他们还没十八岁，哈罗，这位大叔啊，就是，我就说你到时候你 you break the law, then we'll see you in the police station. 然后他就在那边不爱公三回，就在自己闷，他就离开。哦，好险，他后来就是被 fire， 因为他真的是有太多东西，后来把他的所作所为变成 PDF 档存档。希望他现在找到他自己的路 ，OK？ 好。他这个不是大智若愚，他这个就是直接被 fire， 直接 out， 不要造成别人困扰。大智若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歌词，就是不伤别人是前提，但他已经影响到其他人了。好的，好啦，我们今天没有嘉宾啦，所以我们海伦音乐电台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分享的作品，然后欢迎大家给予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电台，我在公虾回 Spotify， 然后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网易云、 KKBOX， 然后就是这什么 iPhone Podcast， 都是公虾 Apple Podcast 讲过了。好，欢迎大家可以给五星好评，然后留下评论，或者是喜欢我们这集作品的听众，欢迎抖内小的，请记得署名，让我可以在集数好好感谢你。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喜爱，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清晨的时候起床又撞到头，哎呦自己怎么会忘了床头的时钟，钥匙住在机车口，满头大汗狼狈的我，朋友无奈地看着我，又哭又笑又摇头。Oh, yeah. 也只能默认。但坦白说，这副模样能为世界带来些笑声，不伤别人，大智若愚。